圣言圣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神啊，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，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。
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，
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，我敬畏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无论身处在任何环境，我要感恩，
我要称谢到底，
我要常常喜乐。
还有呢？
我们要不住的祷告，
祷告，
持守信仰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
小组查经系列，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》。
大家好，我是罗安辉，又开始我们查考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的时间啦。好，请你们两位来介绍自己。
大家好，我是苏小燕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木星。
欢迎两位啊。那今天我们查的经文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头三节经文。这里说呢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，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，他们绝不能逃脱。那这里呢，很明显呢，其实是连接第四章的后半部所说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。好了，保罗呢就在这里用了其实两个形象来比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。小燕到底是什么形象啊？
第一个形象呢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重点呢，我觉得不是放在小贼悄悄的偷偷的，而是突然，人是预料不及的。那第二个是孕妇的经历，生产之前你会经历阵痛的吗？阵痛这两个字，当然没生过孩子的我们都知道必然会发生，但关键是你不知道那种疼痛是什么时候来的。那譬如我在想，譬如你睡觉的质素是很好的，你不会有失眠的情况出现，那想象一下，当你睡得很香，你觉得平安无事的时候，这个小偷就突然来到的这种情况。那如果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就好像我们人，我们在世界上如常的吃喝玩乐，对主再来，对末世没有存敬畏的心，毫无准备。等到主真的再来的那一天，你就会惊慌，你就会措手不及。那另外呢，我看到小偷跟产难这两个比喻呢，也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人是没有办法躲避的，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了。
是。木星呢，有补充吗？
对，我觉得小燕说的非常好了。我从另一个方面来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他可以说是一个修辞大师的，他的比喻也非常的好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，他当然他传递了一些生命的信息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他传递这些生命信息呢，他用的一些手段也是非常了得的。比如说用的修辞的方式，让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抓住到保罗的所传递的信息是什么。
其实这个特别是产难的怀胎的妇人这个比喻呢，其实就牵涉到苦难的问题，就是主再来之前有苦难的日子来到。无论怎么样呢，保罗他有一个中心思想告诉我们说，你要随时准备好主的再来，就是你想也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会来了，所以不要放纵你自己啊，不要乱来啊，不要随随便便的懒懒惰惰的这样过日子。 那是不行的，要警醒，要等候，随时随地耶稣都会再来，而且是你真的预测不到的。就是保罗想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。那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到第七节，四节到七节呢，那里就说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，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，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这几节经文呢也非常特别啊，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信徒啊，他说信徒是白昼之子。那我想问问，这个白昼之子有什么特色呢？跟主再来这个状况到底有什么关系呢？
对，我想这种之子呢，它是一种犹太人惯用的一种语法，它是用来表示一个人特别的性质，就像保罗提到的这种光明之子、白昼之子，表示了基督徒生命具有光明的特征，让我们一看就明白，就是我们是分别出来的。
哈哈，
对，然后因为是相对的嘛，白昼对着黑夜，所以这种白昼之子也预示着基督徒乃是要为着永世的荣耀而活，属于永世的。
小燕呢？
我们当然不是属于黑暗的，因为白昼就是白昼，黑暗就是黑暗，没有妥协的余地的。当我们不是属于黑暗，代表我们不是被邪恶势力给辖制的，基督徒是永远都属于神的，因为我们有尊贵圣洁的身份。那经文说不要像沉睡的人，什么意思？我就在想，是不是你的灵性或者德性都在昏昏入睡，你对神的呼召或者对神的旨意完全到达一个麻木的程度，领受不到真理，或者属灵生命呢，刚才也说了，懒惰，有惰性，你对神国的事情提不起劲，你也不想去渴慕他的话，没兴趣，简单来说就是我对神国的事情没有兴趣，这个也像是沉睡的人。所以当我们是生活在白昼呢，我们就主再来的时候，当然你不会惊慌，你不会不知所措的，也随时呢警醒的，不是在一个松懈毫无防备的夜间去享乐，不然的话你睡得很香，甚至你醉了，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你也是不知，那就很可怕了。
是是，因为呢那里说睡了的人或是醉了的人，就是喝醉酒的人，就是懵懵懂懂啊，迷迷糊糊啊，生活也就是一团糟的人呢，保罗想要强调，就是这一些人呢对主再来这个事情完全不在意，完全不当做一回事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就是属黑暗，属幽暗，属黑夜啊，懵懵懂懂的，这样的人呢就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主真的再来，哇，那个时候要交账，那就非常麻烦了。所以保罗说呢，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呢，你就是白昼之子或者是光明之子啊，你就应该警醒，不单是生活上要过圣洁的生活，也对主再来这个事情呢要非常的敏锐，随时随地准备啊主的再来。我们继续看八节到十一节吧。八节到十一节，不如请牧师替我们念出来可以吗？八节到十一节。
好的，第八节，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，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，所以我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
好啊，特别第八节保罗说要应当谨守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我想问问两位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？
对啊，很熟悉啊，在以弗所书的时候也查考过。
那里是怎么说的？以弗所书那里
属灵的装备武器吧。
啊，
你现在问我，我真的背不起来。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已经说了，贴成的信徒他们有性爱这两种美德。
嗯，
当然也包括了盼望。
嗯，
其实基督徒具备这些美德，可以保守我们的心，也帮助我们这一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。
嗯，
很实际的。主再来什么时候？距离主再来的那一天还有多久？不知道。那么在我们等待的日子里，我们信徒还身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这个世界里头。危难呢，指的未必是没命啊、流血的那种伤害，往往是属灵征战，是我们思想方面的挣扎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三种美德，你没有这些武器当做护心镜的话，肯定会输的。
嗯，
一定会被敌人伤害的。这些敌人也许是异端啊、偶像啊、世界的价值观，随时都会摇动人的信念。所以啊，这个盔甲这个武器实在太重要了。
是是是，在以弗所书那边就是这个属灵的军装啊，保罗主说你要穿上全副属灵的军装要打仗啊。他那个背景呢，就是讲到基督徒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生活，随时随地你会死的，所以要保护自己，要去打仗打败敌人呢，就要穿上全副军装。但是我还是想啊，牧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多解释一下，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这两句话你怎么把它具体的应用在等候主再来这件事情上面呢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认为？
对，我想在这里保罗他用一种战士的形象，我们看到当一个战士去上战场的时候，他会有各样的装束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包括护心镜啊，包括头盔啊，然后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，否则的话他可能就被别人杀害了，就在战场上失败了。我们怎么样理解呢？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比如说在感觉到自己的信仰没有见证啊，生活可能很失败，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穿好我们的护心镜，或者我们头盔也没有戴好。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这种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呢？我想这种信是表示对神有正当的一种存心，爱呢就表示对人有正当的存心，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那里讲到的。而这种护心镜呢，它是用来保护一个人的存心的，就是你心里存的是什么，你心里面有没有对神充满信心，你对他人是怎么认识的。而这个胸呢，就是人心所在的部位了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得救的盼望我们看到就是指的是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体现我们被拯救脱离那种盼望。如果你有这种盼望的话，你心里有这种确据的话，你能够面对世俗上的各种的征战和诱惑的。头盔呢，也是用来保守一个人的心思、心怀意念的，免得他过度的思念地上的事，中了一些撒旦或者一些势力的诡计的。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些很好的，保罗他是用一种装束，用一种战士必须要用的一种装备来去武装我们自己。而这种武装了就是你的信、你的爱还有你的盼望。信望爱有没有在你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然后长大，乃至他们成为你武装自己然后抵御各种诱惑的这种装备了。
嗯，对对对。突然发现呢，这边好像没有提到理性方面的头脑上面的一些理论作为一种装备。那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，哎，我们要护教啊，要辩护，人家跟我们谈信仰的时候我们要护教，我们要坚持我们所信的，结果就搞了很多理性的东西跟人辩论啊，很多一套一套道理啊，对不对，跟人家辩论。但是呢，保罗这边就说，哎，原来这个盼望啊、信心、爱心，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保护的东西，也是一种武器啊，好像刚才牧师所说的，是武器，也是一种保护的工具，让你能面对各种的攻击。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。今天到底我们的信仰的内容是些什么呢？不是说我们拒绝理性的东西，不是说我们抛弃头脑上面的装备，而是呢，我们需要真的用信望爱来成为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呢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
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
殷勤追求，
存心领受，
明辨真理。欢迎你收听小组查经节目《圣言圣言》。
罗文辉、
苏小燕、
文玉、
木星、
芷梅， 还有你。
我的力量，如果我即可
热心领受真道，
你为呀
天天查考圣经。
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我们稍微再往刚才的经文上面的那一段去看看啊。保罗提醒我们说，哎，我们不是睡了的人，也不是醉了的人。这是睡的人呢，醉的人呢，他们就是迷迷糊糊的啊。他是这样劝勉我们，不要做这种睡觉的人，或者是喝醉酒的人。但是我想呢，从一个反面的角度去反省一下，让我们去反省一下，想想自己啊，今天有没有活得像一个睡了的人、醉了的人呢？你觉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表现呢？两位，
我不敢去评价自己的属灵生命呢。我可以说半睡半醒嘛，时而醒了，时而睡了。
为什么呢？
实际上，信仰生活里头承认有惰性的，有惰性的，但也不是说到不把主再来这个重要的日子忘记了，甚至不当一回事，但没有时时刻刻放在心里。可能查考圣经的时候或者听到的时候，哎，你才会思想这个问题，才会思想主再来这个话题。也许是半个小时、几分钟，甚至几秒，想完之后就过去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想想的时候，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很严肃的去对待主再来这件事情，又或者主再来是不是太抽象呢？因为实际上那一天会怎样，我们连那个画面也想象不到。想象不到的时候，你自然会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情，我用不着现在就去想。可能主再来那一刻，哎，我到底是什么情况呢？我已经死去还是活着呢？我们平常生活里头很少会思考这个事情。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团契呢，有个周会呢，是默想经文，刚好默想的经文就是主再来。那一刻呢，我在想的时候，哎，到底主再来的那一刻我当时在做什么呢？我会不会还在憎恨某某人呢？我当时会不会在人背后说三道四呢？我当时会不会为了生活而埋怨呢？又或者我在过放纵的生活呢？那如果那一刻我真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那我怎么去面对主呢？我当下想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如果真的是这样子，我真的愧对主，可能没脸见他，更不用说交账什么的，因为那一刻我都没有做好自己，我没有预备好，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。
是，就是放松了，在信仰上面放松了。是，那母亲呢？你觉得你会不会有时候也经历变成这个睡了的人、喝醉酒的人呢？
对，我想回应一下小严刚才讲的，小严刚才讲的非常好，就是说当你有这种想要睡一会儿或者想要醉一会儿的时候，哎，你要想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面对主再来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了，哎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警醒。还有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每一天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，如果这样去想的话，尽可能的减少这种睡了或者醉了的状况的。哎，当然这是很难的。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就像耶稣告诫我们的，就是说我们的心愿意，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了，对不对？我想这种软弱是主耶稣能够体会的。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，一会儿警醒，甚至持续很长时间的警醒，另一会儿可能就是持续很长的时间的醉了睡了。虽然我们知道这种醉了这种睡了是得罪神的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。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生命的操练，需要去生命去对付的一些东西。然后呢， 这样子慢慢的在对付当中呢，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，怎么样去战胜这些罪的还有碎的这些情境。
其实我们要平常常常要操练，常常思想神的话语，就好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啊，要昼夜思想神的话，这样子就能够帮助我们常常做一个睡醒的人，睁开眼睛的人，一个清醒的人，不要做一个睡了或者是喝醉酒的人，迷迷糊糊的过日子啊，这是很重要，我们都需要互相提醒咯，在这一方面啊。
对对，我补充一下，就是说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感觉到保持警醒啊，可能你会有很多压力，你会很累的，乃至你感觉这种信仰你不愿意去接受的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有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这种关系了，就是说一方面要保持警醒，另一方面不要让这种警醒来去妨碍你，让信仰产生恐惧，你会觉得你这种信仰是你不可接近的，但是你说我不要这份信仰的。
诶，说得非常好啊，就是不要把这个信仰变成一种好像一个警号，这样子常常恐吓你，这是不对的啊，你不要有这种观念。我们继续看第九节那边呢，第九节保罗就说，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。哎，这个是神他的旨意，他是预定我们得救，不是让我们受刑啊。受刑不是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。常常想到神的惩罚，其实是不太对的。
嗯，我听完刚才牧星说的，我联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是心中带有这种恐惧的。
嗯，
你时时刻刻觉得我是没有办法达到神你那种道德水平的，因为你设得太高了，我做不到。
嗯嗯，
感觉上自己每天甚至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有可能得罪他，而你不知道，你担心受到惩罚。但是经文告诉我们，受刑罚不是白昼之子的结局。
嗯嗯，
我们既然是白昼之子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的得救早在神的计划里面的。而且保罗想要强调的是，神预定我们得救，不是凭个人的努力被拯救的。别忘记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而且我们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会引导我们的。所以我们是可以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大前提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心。你听不听圣灵，会不会像上面我们说的，你丢弃，你弃绝神的吩咐，神的教导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要为自己的决定来负责任了。
是是是，母亲，你有什么补充吗？
对，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这个问题非常好，就是说明明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救，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想到上帝的惩罚？
嗯，
为什么我们会想到上帝的惩罚呢？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良心的责备，甚至我们有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，还有呢，就是说这种惩罚也有可能促进我们生命的反省的。
嗯哼，
当然这种惩罚可能不是上帝的心意的，这种惩罚可能逼迫着我们一直往前跑，乃至呢不断的完成上帝给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，逼迫着我们这样去做。接着耶稣基督给我们这种得救的呢，就像一个牵引着我们往前走，让我们心悦诚服的往前走。但是呢，这种惩罚呢，就是在我们后面推着我们往前走。对，所以说他们可能起到的功效不一样的。这种惩罚不是上帝的心意，但是确实是对付我们惰性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的。
可以说呢，我们应该是就是因着神给我们的怜悯，神的爱，推动我们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而不是因为哎呀，我担心神会惩罚我，不要不要，常常有这种心态，对不对啊？
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，上帝是慈爱的，另一方面上帝也是公义的，
嗯，
上帝也是大而可畏的。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强调的神的慈爱的属性比较多一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能就会失衡的，因为可能就忽略了上帝是大而可畏的，上帝也是公义的。
嗯，
这种惩罚可能就是满足了上帝对公义的一种要求的，而这种得救的这种盼望呢，就是上帝慈爱的一种表达的。对，
是是是。
嗯，我这么理解吗？当我们愿意顺从神，不是因为他的威严，不是因为我怕他，那当然敬跟畏是要平衡的，你敬重他也畏惧他。
同意。
就像我小时候，我很怕被我的妈妈惩罚的，因为她很凶。 所以呢，我是纯粹因为怕他罚我，所以我才乖乖的。但是你长大以后，你会懂的，你不想让你的父母亲失望，不是因为你担心他们还会打你，还会惩罚你吗？他们年纪大都打不动了，而是你很重视你跟他们的关系，
是
你真的出自爱的缘故，你愿意顺从，不是因为我怕神会罚我，而是爱大过于惩罚。
对对，
那这样的话，你的信仰生活不会觉得很有压力，或者每天活在这个威吓之中了。
对对，所以说这也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生命的状态或者生命的领受，
是
生命的阶段是密不可分的。
我们继续看最后的经文，就是五章十二和十三节。那里就说呢，弟兄们，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，又因他们所做的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想问问，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指的是谁呀？
指的也是你呀、罗大哥，牧者、传道人呐、牧养我们的那些传道人了。
那为什么这些人要特别受到尊重呢？
特别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榜样，格外的劳苦。另外呢，刚才也说，当你拒绝保罗也好，拒绝牧者也好，你同时间是在拒绝神，因为牧者的工作都是出于神自己的。我们是因为爱的缘故，不是被逼着或者为了做而做的心态去善待牧者。我们要学会欣赏欣赏赞美劳苦的属灵导师。有些时候呢，在我们的群体当中，我们亲眼可以看得到或者听得到，甚至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，你别说善待了，礼貌也没有，体谅也没有，没有同理心，觉得牧者应该要服侍我，应该要帮助我很多很多，什么事情你都是牧者来做的，我就什么都不用做，我是一个被服侍者。心态上面要调整，不然的话，其实牧者也是人呐、他们不是圣人呐、他们也会有情感的，像保罗一样，他们也是有情感的。对，
牧师呢？
我觉得凡是为教会啊，为神的国度付出的，都会感觉到一种劳苦的。当然，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劳苦。
有时候我读到这边，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因为保罗根据刚才小燕说这个。中间劳苦的人就指这些牧者吗？这一批人就包括了保罗他自己啊，那表示你要尊重我啊，是不是？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觉得怪怪，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自己，要求别人去尊重他呢？后来我就发现，就保罗他是讲出心底话，他可能就看到有些人就是不懂得尊重在他们中间的牧者，所以呢真的按着他所理解的真理劝这些人，你应该要尊重这些为你们劳苦的人。
保罗那么伟大的一个使徒，他也有他心里面或者生命当中非常柔软的一个地方的，他也希望别人能够尊重他，能够肯定他。
求别人的尊重是一件很过分的事情吗？你先别说他是牧者或者传道人，我们都是人嘛，我们都有情感上面的需要嘛。保罗为信徒付出很多，当然他不是希望他们报答他用金钱或者用什么去赞美他，但是我觉得关系是双向的，双向的关系才能够持续，大家才能够和平和谐的相处了。
希望我们学习尊重在我们中间用劳苦服侍我们的传道牧者啊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查考第五章就到这里了，那下次再谈喽。
好的，
拜拜，
再见。
再见。
星是一个美好的礼物，为我打开一扇窗户，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的远景，实现在心灵的深处。星星是一个奇妙的祝福，为我打通